请看四圣地品临次世界第七段，西南方先少世界苦灭道圣地第七句开启，第七句或名广大陆。这是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所走的一条大道，这一条大道是成佛之道。清扬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说，先圣后贤，由之而不厌故。先圣是诸佛如来，后贤是声闻缘觉菩萨，共同一个方向，一个道路，成佛之道，称之为广大路。广大到什么程度呢？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是，无时不是。这个关键呢，就在觉迷。迷真的是走小路啊，非常狭窄的小路。狭窄到什么程度呢？只能容一个人，两个人都不能包容。这就是讲的心量啊，心量小就是走小路，心量大了这走大路啊。这个广大路啊，是佛门当中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才是真正广大路。一切众生，佛菩萨肯定也就是真正觉悟的人，彻底觉悟的人，他肯定人心皆善，人心皆净，人心皆觉，一切众生的心量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你的心量都是包太虚周杀界，那是你自己本人的。一切有情众生皆由佛性，佛性就是觉性，一切气世间众生我们今天讲的物质 自然现象，皆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佛性是法性里面的觉性，自信，有德有能啊，这个德能是自然的，本来具足的，我们讲性能性德啊，性能呢就是见闻觉知，本来具足的呀，见闻觉知的范围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啊，跟这个心量完全是相等的相同的。性德就是慈爱，就是感恩啊，我们在凯西报告里面看到了，它里头有一句话说，它是基督耶稣的精神，意识就是爱，这个话讲得对呀，正确 啊，这是一个真正虔诚基督教徒说出来的啊，他的认知里面，他说基督不是一个人啊，把他看作一个人呢，这个意思很下策啊。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爱，如果说基督教就是爱，跟佛家讲的就没有两样了啊。什么是佛法呢？佛是慈悲为本啊，基督是爱为本啊，同样都是方便为门呐、啊。你看看，完全相同。不同的，不同的是人啊，人迷了，迷了才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是各个不相同啊。啊，佛教人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同了，没有一样不同。啊，佛教人实在讲是非常简单，没有啊，六度是度自己，成就自己，四摄是成就众生啊，六度四摄了，把所有的佛法了统统包括进了。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佛教，你这样解释答复正确，一点都没错啊。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教你什么呢？佛教我们六度四摄广大路啊， 这个是共识所依啊，是我们现前在凡夫地还没有觉悟啊，六合敬里头见合同解，这一条要怎么做？这一条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建立共识，我们要把共识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啊。啊，然后才能够落实，把这个理念落实，啊，自自然然，也就是一切众生呢，这是讲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本来和睦相处，啊，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呢。人与大自然环境，人与天地鬼神啊，与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上到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原本都是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啊，这是信德了。啊，心得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现在我们迷了，迷了佛菩萨才教我们，哎，要互相包容，迷了才说这个话了，悟了，悟了的自然是一体嘛，还谈什么包容呢？啊，用个互相，这是善巧方便呐、啊，这个就是方便为门呐、啊。啊，你怎么回头？你怎么回归到自信？如何返璞归真？哎，这就是门道。教你什么？教你要学，学互相包容。互相包容，从哪里学起？从本身学起。啊，我包容他，不求他包容我，你才能入得两门。我包容他，他不包容我，我为什么要包容他了？好了。你永远入不了门。啊，互相尊重，也是我尊重别人。孟夫子有一句话说，行有不得的，反求诸己，应用在今天的社会非常恰当。啊，为什么？今天社会一切众生迷而不觉，他迷得太深了。啊，为什么不觉呢？没有人教了，自从民国初年提倡白话文，啊，近代中国大陆推行简体字，这两桩事把中国人 对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诲，隔离了啊，所以现在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这些典籍确确实实是文以载道啊，几千年祖宗先贤他们的智慧经验用文字记载下来，留给后人做参考啊，帮助后人提升智慧，提升德行，提升技能，提升幸福美满啊。但是现在呢不学文言文啊，学简体字变成这个文字看不懂啊。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啊，现在人觉得啊这个文言文好难呐、啊。实在讲不是好难，你不学就难，你学就不难啊。我们这个年岁大的人，我们不摸这个电器这个电脑什么的，我们不摸它了，我们看到哈这个东西好难啊，好复杂了啊。你看看现在小学生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六七岁，哎，他就会玩了。我们看他玩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的。学文言文跟学电脑是一个道理啊。你天天学习的不难的，你不学它，哦，这个东西很困难的。古时候啊，这个时候还不太远，啊，就算我这个年龄算起吧，80年之前，民国10年左右。一般社会上还是使用文言文的多啊，白话文虽然提倡，白话文少啊，文言文多。一般做家长的还是有旧观念，守旧啊，所以让子弟读书啊都还是读4书5经啊，读古文，读纲鉴，读通鉴啊，依旧涉猎诸子百家。啊，我这个年龄就没有赶上啊，比我大5岁的他们赶上啊，换一句话说，他们还学了几年啊，大我5岁的时候至少他学5年，这就有5年底子啊。我只学过1年呢，一年以后呢就改变成学校了，学校就不学这些东西啊， 可以在提倡白话文的吗？我们就学白话了。但是老人啊，父母对这个文言文重视，家里面补习，学校东西太简单了，家里老人还教你读经，沾上这么一点边缘呢，那个时候，小学课本都是文言文的吧。小学四五年级，年龄大概十岁左右，十岁到十一二岁，小学生写的作文，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要说写不出来，他看不懂。哦，你这个好难呐，真难呐！但是人家十一二岁写出来，就像我现在给你举的比喻，小朋友现在玩电脑，我们这些老人摸都不摸它，看到那个键盘那么复杂，我们觉得好难，一个道理啊，不学就难呐，学就不难。经典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之为变文，变化的变。变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白话文。所以你们把经典展开，你不要别别的，《古文观止》这很普通的书，或者是四书，这是很普通的。你把它跟佛经比一比，哪个容易懂？佛经好懂，佛经像白话文一样，翻译时候当时的白话文翻经的这些大师尽量浅说让一般人都能看得懂同时又顾虑到传之久远这一桩事情，中国人的祖先非常清楚预言呢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文字不能变化。文字如果完全随顺语言，两三百年之后这文字就没人懂，就看不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把语跟文呢分开所以文称为文也，那就是永远不变，语言不管你怎么变，文言不变。只要你学文言，孔老夫子所说的话在《论语》里头传了2500多年了，展开这本书，就是孔老夫子他这个意思，我们就完全能理解能接受。这个工具了不起传之于永久都不会改变这个工具是中国人发明的 比现在科学高明啊。啊，科学的活动离不开能源啊。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石油没有了，电没有了，大概所有科技产品呢全部都变成垃圾了，没用处了啊。中国人发明的东西不要依赖任何能源，永恒的长存在世界，这才叫真实智慧啊。啊，不受任何限制，为什么不好好的学啊？这文言文难，李老师已经教导我们啊，学佛不能不学文言文，不学文言文你的佛学就没有根啊。换一句话说呢，文字就受了障碍，你不能够切入啊。所以他告诉我们，文言文的修学方法在背诵，老师讲啊，你能够熟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了啊。这个四库全书大藏经文字上啊你就没障碍了，熟读50篇啊。所以我曾经勉励同学啊，大家发个狠心，用1年的时间，1个星期啊背1篇古文啊。你把中国固有文化的把钥匙拿到，文言文是钥匙啊，1个星期背1篇吧，1年50个星期啊。这个标准就拿到了，用1年的功夫就行了。中国这些古籍你就真有用啊，你有能力阅读，你有能力欣赏，你有能力学习，你有能力吸收啊。为什么不肯用1年时间呢？啊，老实讲，你要能够熟读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这个我们就明了了。民国初年的小学生11、12岁，我们就肯定他决定能够熟背100篇啊。要知道儿童学习，儿童记忆力好啊，啊，他背一篇需要多少时间呢？1天。能背一篇吗？小孩从6、7岁上学就开始学背诵， 他能够背五年，啊，到十一二岁，你知道他背多少东西？诸位现在看看陈洪谋的《五种仪规》，你就明白了。重要的东西、基础的东西，他统统背熟了。他写文章，啊，做作文，引经据典，随手拈来，啊，这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比不上。啊，看他的作文还要去查资料，啊，人家东西全记在心里。背诵是非常好的方法，在佛法里面讲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学习老师指导一定要遵从，那就是持戒，老师教导你决定是一门深入，决定不会让你同时学两门功课，啊，不可能。循序渐进，一样一样的学，啊，基本的东西宋朝朱夫子讲礼记里面大学中庸这两篇，啊，把论语孟子合起来，啊，这四种东西称之为四书，人生必读啊，啊，中国人一定要读啊，啊，四字书啊，在从前中国人没有不在这上下过功夫的，啊，这个四书是基本的东西，从小就要背。都能背诵啊，啊，这是全学，诸子百家选修，啊，老子分量不多，只有五千言，一般这是全学，庄子就不一定要全学，多半呢选他的密篇，大概是全书三分之一，啊，所以其余诸子百家是选修啊，诗词歌赋啊，文学也是选修。啊，像现在大家啊，这都是古人所选的啊，历代最好的文章啊，三百多篇啊，合起来《古文观止》啊，那这个呢就不是全读的了啊，在里面选读啊，老师选出来教学生啊，不一定按顺序的。这样奠定文学的基础啊，你有这个基础，文字障碍没有了 你要是学讲经弘法啊，这是根本的根本啊。现在我们用什么教材呢？啊，过去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指定是《古文观止》啊，我在那边住了十年了。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星期五在台中也是啊，给我们上一堂古文课。十年如一日啊，把《古文观止》300篇讲完了。啊，不是按顺序讲，挑着讲的，那时间太长了嘛，就是通通都挑完了。啊，但是我们的基础没能打下来，原因是什么呢？李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诵，啊，他只是提倡要背诵，啊，而我们每一个人所学的东西都有专攻的啊，除了有几位专门学古文的啊，那他们是要背诵啊，那我是学经教的，所以古文我随堂听啊，就没有做背诵的工作啊。实实在在讲呢，背诵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真正走弘法利生这个路子啊，有愿对全世界介绍中国固有传统文化，那你不在背诵上下功夫不行啊！老师讲啊，20-30岁的人还来得及，40以上不行了，记忆力衰退了啊，那你要背诵是很辛苦啊。最好的年龄20到30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补习了，亡羊补牢了啊。真正好年龄的时候是20岁之前，奠定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家里面的父母老人、学校的老师识字啊，没有认真教导，没有认真督促，对不起子弟，啊，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没学过，他哪里懂得这些事情，所以他不会教导下一代啊，啊，使我们在这一代的时候跟传统文化脱节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提倡儿童读经，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啊，这是一线光明，一线生机啊。问题能不能长时间的延续啊？怕的是现在很想念幼稚园啊，读经上小学就废掉了啊，不再继续了，那这还是没用处，不起作用啊。读经的这种教学至少要延续到初中，那这个基础就奠定打下去了。 古人所谓的是十载十年寒窗啊，啊，现在小学六年加上初中三年呢，真的是十年寒窗啊，这个基础确实打下去啊，那个成就不可思议。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常常介绍给别人。在台湾过去国语日报出了一套书，古今文学啊，这套书编得不错，注解也非常详细啊，注解注音啊，还有这个文言文的部分，还有白话文的翻译啊，还有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这是好东西啊。啊，内容也相当丰富啊，差不多经史子集都包括了啊，都选到了，希望学校能够采用，最好希望由专门的学校来教导啊，那么有很多人家长问呢，那我的这个小孩学了这个东西，那将来是他怎么生活呢？顾虑在这，怕的是学的这些东西啊，将来找不到工作，没饭吃啊。所以这个课程最好能够由师范学校来办。学了这些东西，将来在全国各个学校教国文的，现在外国有许多大学开中文系，开汉学系，缺乏师资，那这些人都是一流的好老师，不怕没有工作啊，这个工作是圣贤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啊，是真正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启发智慧的工作。从前谁做？孔子做，孟子做，释迦牟尼佛做，这是圣人的事业。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广大路啊，人要发愿为一切众生啊，菩萨四弘誓愿第一条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协助的意思啊，众生无量无边呐、啊，要帮助他，要协助他，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最殊胜的方法就是传授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要知道古圣先贤 他们所修所学所得的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现在人所讲的真理啊，永恒不变啊，它不是科技教育科技教育日新月异变幻无常啊！啊，也不是先前社会上的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是跟着时代来变圣贤的教育是智慧是德行是学问啊，这是永恒不变的啊。经典同样这一部经典它为什么有永恒的价值那就是它字字句句它是活的啊，我们常讲啊，每一字每一句义理啊，深广没有边际啊。一部经哪怕是一部很小的经啊，这个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般若心经》只有260个字、啊、周芷安居士、啊、学了40年、啊、就学这一部 啊260个字你看看他40年学习的心得报告他写了一部报告啊心经全著厚厚的一本呢、他来讲解来介绍几乎每一字每一句都包罗万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写的是用很浅近的文用写的、啊、如果我们把心经全著讲一遍再变成白话文的讲记分量至少是他的10倍现在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跟大家在一起也是提供我的学习报告啊，啊，我对《华严经》的心得报告啊。如果这个报告要把它写成白话的文字，那个分量很可观呐、啊。啊，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已经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啊，是全经的1/10。那要像这种速度这样讲法，这一部经要用20000个小时。啊，1个小时。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删掉一半1个小时5000字吧 2万个小时，多少次数？啊，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把它删一半。啊，如果不删一半，我们知道，一个小时，通通把它记下来，用文字记下来的时候，差不多是15000字。啊，这是略说啊，不是细说啊。龙树菩萨在龙宫啊，大龙菩萨的，我们现在讲图书馆吧，是吧？佛家叫藏经楼啊，里面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多大分量的？10000大千世界未成集，我们的能力做不到。我们把这一部经用20000个小时讲出来，要跟那个10000大千世界微尘际比呀、啊，小巫见大巫啊！我们怎么能比得上释迦牟尼佛啊？差远了啊！龙树菩萨聪明，在当时啊，他以为他所学习的东西已经达到究竟圆满啊，世间没有什么东西啊再值得他学习的了，傲慢心生起来。大龙菩萨接引他到龙宫看看释迦牟尼佛讲的华严经，他傲慢心立刻没有了啊！看到这个分量的时候，怎么能比啊？所以只有受持下本，下本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这就是传在我们世间这个经典啊，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40品，40万偈，啊，十万偈，40品。传到中国来的大概才一半啊，是个残缺不齐的本子啊，一半散失了，失传了。但是在这一半里面，这个华严经的意趣已经很清楚的能够看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广大路狭义，就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广义的，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经教啊，这广义的说法，要从华严究竟圆满的讲法呢，那就遍法界虚空界无有一法不是，所谓是差说成说啊，这是究竟义啊，这是化身菩萨才能够受用到。我们凡夫业障太重， 虽然摆在面前呢，茫然不觉，那就无可奈何了。现在时间到了。